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1回。如果说七大派真的大败，那韩立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过了。不是留在越国被魔道追杀，就得撤往他国四处流窜，再不就只有修好那传送阵，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修炼生涯。阁下似乎对魔道的计划了如指掌啊，看来真的是身份不低呀。不用担心，我没兴趣问阁下的具体身份，只是想再问一句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有什么证据没有？你不会以为仅凭你的一张嘴巴，我就会完全相信你的话吧？听到韩立这么一说，这位玉灵宗的修士一愣，随后苦笑了起来。我危急的时候连原来的躯体都没有，道友认为还能保留什么证据啊？其实道友如果有耐心的话，只要多等几天，想必就能听到一些大战的风声啦。听到这话，韩立却冷笑了起来。躯体没有了，元神如何逃得出来？阁下既然当年没被人当场击毙，我就不信你没有将法器等重要东西另行收好。韩立冷漠地说道，但话的内容可以说是一针见血，让屈魂苦笑之色一下子呆住了。看来还真瞒不过道友了。不错，我是藏有件本宗和灵兽山往来的御简书信。其实几年前我来越国就是负责传带回此消息的，可没想到被韩立揭穿的他看着呢多少有些尴尬。听到对方终于承认了，韩立暗叹了一口气，这人不知道实际年龄到底多大，但可真是个奸猾无比，看来还要再多加谨慎一些呀。东西在什么地方？韩立不客气地问道，同时目光开始在其身上各处扫去。这装玉简的储物袋我没有带在身上，被我放在了附近的一个山洞里，我可以带道友去拿。这现在的屈魂倒表现得非常的合作。没带在身上，韩立目光闪动，露出了不信的神色。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体其实是僵尸之体，虽然皆是远胜常人，但同时也丧失了大部分的感觉。我实在怕把储物袋装身上，一不小心出现什么意外，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将储物袋留在那里。这位勉强拿出了一个让韩立听了有些别扭的理由，但韩立没有说什么，而是仔细的在他身上搜索了一遍，真的一无所获之后，才冷冰冰的又问道，说山洞在什么地方，我去把东西拿过来。看到韩立如此谨慎小心，屈魂只能一脸郁闷的将地点告诉了韩立。他听了后点了点头，似乎想离去，但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，转头又问了一句，你是怎么进入这具身体的？虽然说这具躯体没有魂魄元神，省去了夺舍的麻烦，但毕竟也不是修士的躯壳呀。韩立是真的有些好奇了，不知道。对方的回答让韩立脸色一沉，但尚未等他再说什么，对方赶紧解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当时在下拖着重伤的身体来到家园城的时候就彻底不行了呀，只好仓促之下元神出窍，然后四处寻找可以夺舍的修士，可是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地方也没遇见一个修士，正在绝望之际就发现了这具没有元神的僵尸躯壳，在下也是死马当活马医， 只是姑且一试的进到了这个身体，哎，可是没有想到竟然安然无恙，这让在下也是惊奇无比啊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位玉灵宗的修士也是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。韩立听了沉默了，他望了对方一眼之后，突然又走回到他身边，又在驱魂身上多贴了两张定神符，然后才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
原地站立的驱魂满脸的苦涩，但在韩立离开后不久，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神情。按照对方所说的地点，韩立准确地找到了那个山洞，看着洞口啊似乎不太大。韩立一抬手，一块月光石从储物袋中飞出，漂浮在了自己头顶，照亮了四周。然后他望了望那黑乎乎的洞口，略一思量，又放出了白灵盾和那龟壳法器挡在了身前，才小心地往洞里走去。山洞果然像韩立预想的一样，不是很宽阔，只是走了七八丈，就隐隐地看到了一面山壁挡在了前面。看来啊，到山洞的底部了。韩立犀利的目光转动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这才低头朝地面瞅去。因为按照对方所说，那储物袋被压在了一块大青石的下面，应该很好找才是。果然在一侧两丈远的地方，有一块黑咕隆咚的数尺高的东西，仿佛是石头。韩立没有多想，几步走了过去，并借着月光石的柔和白光凝神细看。韩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这哪是什么石头啊，分明是一大堆白骨高高的落在了一起，上面还有一些模糊的血肉残留着，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韩立震惊之下稍一用心，就发现白骨都是用虎豹之类的猛兽所留下的，上面还留着一些撕咬的牙痕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咀嚼过一样。看到这儿的时候，韩立心里念头一转，暗叫不好，急忙想要后退出去，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。一个黑影一闪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，狠狠地撞到了韩立的白灵盾上。顿时一股强烈至极的巨力传来，韩立瞬时间连盾带人的倒飞了出去，狠狠地砸到了后面的铜壁上，差点就把这韩立啊当场疼昏过去。这什么怪物，在剧烈的疼痛中，韩立又惊又怒地想到啊。但是没等韩立从洞壁上跌落下来，那黑影又一跃冲向韩立。韩立大惊失色，不加思索地急忙将两件防御法器同时挡在身前。当地声轻响，令韩立意外了，这次并没有巨力传来，但挡在最前面的白灵盾咣当一声整齐地从中间裂成了两片，跌落下来。看着这一幕，韩立差点吓得咬伤了舌头啊，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，太变态了吧，这白灵盾竟然被那怪物斩成了两半，那可是用墨蛟的白磷炼制出的顶级法器呀，顶级也。跟韩立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厮杀，除了前些日子被那雪灵钻弄穿了个小洞之外，几乎就从来没有过大的破损，而如今就这样毁在了一个妖物的手上，韩立实在是难以相信的。此刻借着头上的月光石啊，韩立隐隐看到了怪物的形状，非常的古怪，块头倒是不大，只有丈许高的样子，一个细小的脖颈，上面有一颗很小的头颅，但两团拳头大小的绿光冷森森的闪着寒意，正毫无感情的盯着他。最让韩立在意的是，在他的身前 两只前肢一样的东西，仿佛是两把黑乎乎的砍刀状利刃呢、啊。这让韩立惊愕至极呀、啊！怎么，这怪物竟会使用武器？但是这砍刀怎么这么锋利，竟一下子劈开了白鳞盾呢？这些念头在韩立心里只是一转，但身子却一晃，箭矢一般的向洞外射去。开玩笑嘛，在这个不大的山洞里和如此可怕的怪物纠缠，他就是再多几条命也不够用的，自然要先逃出去才更有利一些。可是韩立这边身形一动，那怪物同样无声无息的弹射追来，其速度竟是同样的奇妙至极。山洞只有这么一点儿的距离，韩立和那怪物一前一后的射出山洞来，刮起了两股劲风。一出洞口，韩立想都不想啊，就一抬手，一道白光啊喷出了手掌，接着洁白的神风舟就出现在了前面的空中。他打算呢赶紧驾驶神风舟飞天而去。既然法器防御不了这妖物的攻击，那就拉开距离，用法器将其击得粉身碎骨吧。可韩立因为释放法器略一耽搁，眼前黑影一闪，那妖物啊竟后发先至，冲在了韩立和神风舟的中间，并且两柄刀状的前肢康康了几下，互相摩擦了几下，然后眼神呢冷冰冰的盯着韩立。老天爷呀，看到这一幕，韩立心里凉了。这个家伙不但如此厉害，竟还有一定灵智，这下可麻烦大了。不过出了黑乎乎的山洞后，在月色之下，韩立也认出了眼前的妖物，是一只通体灰黑的巨大螳螂，浑身散发着诡异的灰气。韩立轻吸了一口气，强压住心里的不安，身子模糊了一下，幻化出了五六道一模一样的幻影，直直的向巨大螳螂冲去。韩立不屑，自己全速的开展罗烟步，还冲不过去一只妖兽的拦阻。螳螂两眼绿光一闪，竟同样幻化出了几个模糊的影子，分别迎着韩立的幻影而去。韩立是脸色大变，噗噗几声轻响，韩立的幻影一一被巨螳螂的两只螳臂击破，最后的真体啊则被迫用剩下的龟壳法器硬挡一下，结果人不但倒飞的击回了原地，而且一道深深的斩痕也出现在了龟壳之上。韩立神情苍白的望了眼龟壳上的斩痕，咽了一口口水，显然呢、啊、这个法器绝挡不了几下了。但还没有等韩立思量出对策，那螳螂刺啦一声，一对数尺长的灰色翼翅亮了出来，接着嗡嗡的声音响起，这个妖兽竟然在双翼的急速扇动下轻轻的漂浮了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叫苦不迭呀，他怎么忘了呀，螳螂是昆虫，可以飞的嘛，这一来这个妖兽的速度岂不更惊人呢？韩立首次对自己的身法有些信心不足了。虽然如此，韩立也急忙将轻身术等各种辅助法术施加身上，并一拍腰间的储物袋，十几道金黑红法光芒是一齐飞出。他想抢先一步出手，好占了先机呀、啊。但是螳螂妖兽根本没有等韩立发动法器攻势，在身子刚一飘起之后，忽然这黑影一闪，从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但下一刻就凭空出现在了韩立头上，对准他的头颅狠狠就是一刀，大有将韩立一刀两半的架势。这个时候的韩立神情冷静无比，他同样的双肩一晃，在一阵残影出现之后也在原地消失了，但身旁盘旋的十几柄金刃围住了妖兽，大有要将其乱刃分尸的意思。当当，一连串轻响传来，巨螳螂将手中的两柄螳刀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急速挥舞了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保护网。法器们和其稍一接触，马上就有三柄金刃和一把火叉又被切割得七零八碎， 化为了点点荧光从空中掉落了下来。见到这个情景，趁机冲到了神风舟上的韩立是心痛至极呀，他连忙将剩余的法器用极招使出，结果剩余的几道光芒急速掉头急飞了回来。可是那巨螳螂却不肯善罢甘休啊，前肢交叉摩擦，身形就猛然一窜，化为了一道黑线是急速追去，瞬间就追上这几件法器，接着就毫不客气的又是一阵乱砍，又有两件金刃断成了数节跌落尘埃。韩立心里边有了滴血的感觉啊，这套金刃和他参加过无数次的大战，平日里用起来是顺手至极，并且这套法器跟了他这么多年，早有了一定的感情，没想到今天是十毁八九啊。不过走运的是，韩立最重视的那顿乌龙夺还是完好无损的，总算没有毁掉其中一只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。但是看着还死盯着自己不放的蟑螂妖兽，这韩立实在是无法有大幸的感觉呀。若是没有好的办法对付此獠，恐怕不要说所剩的法器了，就是自己的小命多半都要不保喽。想到这里，韩立脚下的灵力狂奔而出，顿时神风舟在轻微的颤抖中化为了一道白光冲天而去。韩立可不信一个妖兽还真跟得上神风舟的飞行速度，可是啊，韩立仅仅在高空中飞行了片刻的功夫，就不得不改变了这个想法，承认自己是井底之蛙了。现在的他一面在前面狂奔，一面不时的回首顺发出几颗火球来阻挡一下紧跟在后面的螳螂妖兽。这也太邪门了吧，啊，这个妖兽不但攻击迅猛，飞行的速度更是快得不可思议，连韩立的神风舟和他比起来都慢了那么一点。韩立郁闷至极的想到，他现在十分的肯定，这只妖兽啊绝对比当时地下洞穴内的白蜘蛛要厉害许多。这巨大的螳螂妖兽不是四级妖兽的顶阶，就是传说中的五级妖兽，那可是几乎能抗衡结丹期修士的妖物啊。韩立一想到有这个可能，后背越发的冷汗淋淋，更得拼命的释放火球来阻挡一下妖兽的步步紧逼。虽然每一颗火球飞出都被他轻易的劈成了两半，但总算能让他的身形稍微缓一下，给神风舟争取一下时间。但是韩立很清楚啊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被对方追上那只是迟早的事情，绝不能就这样僵持下去。因此虽然一边预气一边释放火球，但还是利用分神匆忙进入到储物袋中，看看有什么法器可以此时用上。突然一样软弱至极的东西被韩立的神识找到了，这让他灵光一闪，顿时心里有了主意。于是韩立低头打量了下面的环境之后，猛一踩脚下的神风舟，竟然玉器斜向下方的茂密丛林飞去。同时他从储物袋中胡乱摸出了七八件普通的法器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起祭出，然后又有四五只傀儡士兵在白光中也被扔了出来。顿时啊，数道刺眼的光芒紧随法器射向了后面的妖兽。这一番疯狂的攻击果然让那巨螳螂双臂飞舞的应付一下，虽然很快的就把法器和傀儡们劈得稀巴烂，但再想去寻觅韩立的时候，却下面静悄悄的，韩立竟在林海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2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ts.com。